春夏秋冬，四季更替，岁月的长河里，唯有你的爱不曾改变。每一口呼吸都是出于你，耶稣基督，因为你的爱，我拥抱每一天。
耶稣基督，我的依靠，你的十字架是我永远的荣耀。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大家好，我是永恩，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特别节目，结出福音的果子。亲爱的听众朋友，昨天和今天永恩和凌云，我们和你谈的一个话题是为主多结果子，结出福音的果子，结出灵魂的果子。那昨天我们最后的时候谈到以弗所书六章十九节，我们再来念一次。
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
保罗啊，他请教会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求神赐给他能够放胆的讲明福音的奥秘。好，那我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一方面我们要不断的祷告，主啊，给我勇气，给我胆量，让我不会害怕，让我不会害羞，让我不会不好意思，让我能够刚强壮胆的，在有合适的机会的时候就把握机会，勇敢的向人做见证传福音。保罗说，为我祷告，让我能够讲明，说得清楚，说得明白福音的奥秘。当我们要讲到福音的真谛的时候，我们可以把握几个要点。这个福音的真谛啊，第一方面就是向人说明白，讲清楚，这个世界上哪一位神才是真神，才是真正的神。因为全世界的神明啊，多如恒河的海沙，对吗？
是。
那到底哪一个神，哪一个宗教里头的神才是真正的神，对吧？
对。
我们还是回到一个最简单的定义，真神造人，
假神人造。
对，这个定义非常清楚，也是绝对合理，绝对正确的一个定义。真神造人啊，真正的神，他创造人类，创造宇宙万物，所有的动物、植物，整个世界的万物，都是这位造物主所造的。正如圣经所说的，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是的，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你用你的心啊，去思想，你就会明白了。当你看见这个浩瀚无边的宇宙，我们所居住的地球里头的万物，整个天体的运行，整个世界的万物，高山大海，所有的动植物，当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圣经说，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你怎能说没有上帝呢？
是。
没有上帝，怎么会有这么浩瀚无边的宇宙，所有的星球就按着它的轨道按时的在运转呢？啊，谁创造，谁在管理这些星球呢？所以啊，我们要敬拜的是那独一的真神，就是创造我们人的那一位才是真神，而不是我们人用我们的手，用金银铜铁木所造出来的，这一切都不是真神。好，第二，我们要指出人的犯罪和堕落。神造的人类，但是人因为不听神的话，就犯罪，就堕落了。人就过着任意而行、我行我素的生活。
是，
所以这个世界才会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苦难，那么多的败坏。哎呀，这样的例子我们说的太多了。
是。
对吧？什么诈骗集团啊，杀猪盘啊，对吧？哇，将人的身体肢解呀，无恶不作呀。 讲到这里我再讲一件事，因为我在节目当中时间也不多了，听众朋友有一些想要旅行的人，我不得不再一次的提醒大家，我前不久看到一则的新闻，我过去讲这些事情有的人会信，有的人就不太相信，但是听众朋友，我们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呀。过去我就讲到有一些人进到什么出国旅行啊，进到一些的试衣间，进去的时候再也出不来了，再也没有了。前不久我看到一则的新闻，讲到中国一对年轻的夫妇到泰国去旅行的时候，去买衣服的时候，他那年轻漂亮的妻子进到试衣间就再也没有出来了，怎么找都找不到。三年以后他再回到泰国，经过一个地方畸形人的展示屋，不是展示屋而已啊，那里头的女性啊，手脚都被截肢了，赤身裸体的插在那个一个透明的大花瓶里头，也不仅仅是展示给你看，那是一个什么地方，你进去的时候就逼着这些女孩还活着吗，给那些男人口交。这个男的有人带他去这个地方，他看到其中一个人就是他的妻子呀，哇，当时的愤怒啊，当时的痛苦啊，后来他出钱，他是生意人啊，出钱叫人拿证据，才发现哦，原来这个试衣间里头有摄像头啊，你进在里头人家就能够透过摄像头看到这个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生吗，如果是的话他们有暗道呀，从暗道出来就把你给掳走了，
太可怕了。
所以为什么我过去讲这些故事啊，有的人不相信，在巴黎也发生这样的事情，在泰国，在香港，上次我讲在香港啊也是同样啊，进到试衣间没有了。所以对于年轻的姐妹呀，今天凌云，你无论相信我也好不相信我也好，我就劝你一句话，你去到什么地方啊，特别这些试衣间啊，你不能够一个人进去呀，一旦你出事了你就再也回不来了。后来这个男的哦，他拿到证据以后去到曼谷的中国大使馆，你知道为什么那些人没有人敢去告他们吗，那间色情店的老板就是警察局的局长啊，
哇哦，
黑白通吃啊，谁敢去惹他呀，啊，坏呀，坏得不得了啊，在那个丈夫的面前呢，强逼他的妻子给他们口交，坏得不得了。我讲这些话很粗俗啊，但是我很痛心啊，你知道吗？我说这个世界败坏啊，败坏得不得了啊！现在截肢，把人截肢的事情已经太普遍了。前不久在墨西哥啊，七八个、八九个美国人啊，年轻人手脚被截肢，被弃尸在大路边了。
我有看到那个
新闻，有看到那些新闻啊，
青少年，七八个，
对。人心的邪恶败坏啊，今天这个世界啊，对吧？哎呀，我们讲到哪里了？讲到人的堕落。好了，我就是要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年轻的女孩，你出门一定要小心啊，泰国这些地方啊，缅甸这些地方，你现在都不要去，都不要去吧。你去到很多的城市，你一定要小心，不能单独的进去试衣间啊。哎呀，所有的父母亲啊，你的孩子如果年轻的孩子，你如果有年轻的孩子，特别年轻的女孩，你一定要叮嘱他，叮嘱他，叮嘱他，不要让悲剧发生呀。我今天快要结束我的广播节目的时候，这件事情在我的心中还是让我非常的担心啊，非常的担心。好，我们就继续讲下去吧。所以第二方面就讲到人的罪，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救恩。不要说我没有杀人放火啊，我就没有罪啊。对吗？我们的心中，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曾经充满着很多邪恶污秽的念头，有没有？当然有啊，有骄傲，有自私，有仇恨，有许多的不义在我们的生命中啊。
是。
所以呢，第三方面，我们讲到福音的真谛。第三方面，是的，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感谢上帝，他已经差遣耶稣来到世界上，为我们的罪受刑罚。本来是我们人类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己受刑罚，但是神多爱我们，差遣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们，为你，为我，被钉在十字架上，被鞭打到血肉模糊，然后呢，几根钉子把耶稣就这样的钉在十字架上，何等何等何等的痛苦。
是，
我主耶稣啊， 为我们的罪如此受苦。有一首歌，当我受洗的时候，我们当时一直唱这首歌，使我莫忘可惜玛尼，使我莫忘主之痛苦，使我莫忘主爱为我，领我到加略山，使我莫忘可惜玛尼，使我莫忘主之痛苦，使我莫忘主爱为我，领我到加略山。可惜玛尼就是主耶稣最后一天晚上在那里祷告，天父啊，倘若这杯可以离开我，求你将它
挪开，
挪开。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乃要照你的意思。
是的，耶稣完全的顺服。加略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我主耶稣，我们的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感谢上帝借着耶稣为我们完成救恩。
阿们。
第四方面，是的，现在这个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圣经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能够靠着得救。是的，神这样的爱我们，愿意借着耶稣来拯救我们。请问我们愿不愿意敞开我们的心扉，承认我们是一个罪人，请求耶稣来做我的救主，请求耶稣借着他的宝血洗净我一生所有的罪，请求天父接纳我成为他的孩子，赐给我永远的生命呢？你愿不愿意这样的祷告呢？听众朋友，在我们当中倘若还有人你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祷告，今天在听完节目之后，希望你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你跪在神的面前这样的祷告。主啊，主耶稣啊，赦免我的罪。神啊，求你接纳我成为你的孩子，赐给我永恒的生命。还有福音真谛的最后一点，就是我们既然接受耶稣的救恩成为神的儿女，从今往后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能够过着一种爱神爱人的生活，能够过着一种容神益人的生活，让我的生活能够讨神喜悦，能够对别人带来祝福，带来帮助。求神借着圣灵帮助我，从今往后在耶稣基督里能够开始一个全新的生活，让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都能够不断的更新改变，过着讨神喜悦的生活。
阿们。
这很重要，信耶稣这一点非常的重要。马太福音28:19-20，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吩咐我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听，愿意信主的就给他们受洗，不仅仅受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要教训他们遵守。这非常的重要，信主不仅仅接受主耶稣的救恩，而且从今往后要遵守耶稣一切的教训。在四福音书里头，在圣经里头，耶稣如何的教训我们，众使徒如何的教导我们，我们要去遵守圣经的教导，遵守耶稣基督的教导，
是
过着分别为圣讨神喜悦的生活。
在无数的黑夜里，我用星星画出你，你的恩典如晨星，让我真实地见到你。在我的歌声里，我用音符赞美你，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扬的。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最美的祝福，
就是那样是主耶稣。
是福音的真理五个要点
啊，
谁是真神，人的犯罪和堕落，耶稣基督所完成的救恩，如何接受主的救恩，如何过着荣神益人的生活。
阿们。
刚才我们谈到福音的真谛，如何把神的福音说得清楚，讲得明白。那么我们要如何去传福音呢？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八节。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不但愿意将神的福音给你们，连自己的性命也愿意给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
我们既是这样爱你们，因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弟兄姐妹说，你们是我们所疼爱的。心中有爱就是我们传福音最大的动力。
阿们。
戴德生说一句话，假使我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使我有千条性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这是戴德生，他在中国自己去的，又带领了很多很多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
是。
他死在中国，葬在中国。哎呀，心中有爱。哎呀，我们感谢多少的宣教士为了爱中国人牺牲他们宝贵的生命啊。心中有爱呀。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中一直的关爱着我们的一些亲朋好友，我们心中一直的关心着他们得救的事情，那种的关怀，那种的关爱，就会成为一种无形的动力，一直推动着我们，一直会推动着我们要为他们祷告，要把握机会来向他们做见证，传福音。
是。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二章十二节，
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
是的，我们要传福音，那是绝对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也必须有美好的品行，美好的生命见证。
是。
倘若我们没有美好的品格品行，我们就无法为主传福音做见证。你天天说脏话，说谎话，毫无诚信，脾气暴躁等等等等，行贿受贿，那你如何能够为主传福音呢？啊，我们来看彼得前书三章一到二节。
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道，也可以因妻子的品行被感化过来，这正是因看见你们有贞洁的品行和敬畏的心。
是的，做妻子的，也许你的先生现在还没有信主，但是你可以借着你美好的品行，你的生活美好的品格来感化他们的心。我们不是有一位听众吗？安徽的高姐妹，对吗？
对。
你看她对神的信心，对神的依靠，对神的仰望，对丈夫，对孩子的保护，她对她家人的爱，这些美好的品格就感动了她的先生，后来她的先生也来信主了呀。
是
啊，
嗯。
我们再看彼得前书三章七节，
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和妻子同住，因他比你软弱，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
圣经不仅仅教导妻子要顺服，要敬重他们的丈夫，同样的，圣经也教导做丈夫的，你们要敬重你们的妻子。做丈夫的不能藐视你的妻子，不能够羞辱你的妻子，不仅仅是在众人面前不能这样做，私底下你们两个人相处的时候，你说的话，你的语气，你的态度都要有礼貌，懂得尊重你的妻子，疼爱她，心疼她，保护她，以礼相待。而这样的话，你才会赢得你妻子的心。即使你的妻子过去没有信主，但是因着你对她的爱，对她的尊重，就会感动她的心，愿意来信主。
是。
有一位听众，一位弟兄写信来说，他跟他的妻子，他的妻子是安息日会的信徒，他们彼此因为信仰的缘故，彼此有很多的冲突矛盾，活得很痛苦。我想在这里再一次的对这位弟兄说，我希望你 能够靠着神的恩典，你能够懂得尊重你的妻子。虽然你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差异，但是你可以借着你美好的行为，借着你对他的关爱，对他的尊重，对他的疼爱，对他的保护，使你的妻子愿意也跟着你一起来接受纯正的信仰，一起和你到教会敬拜神，侍奉神。好，我们再来看彼得前书三章十五节。
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
要常做准备，在传福音做见证的事上，我们要常做准备。意思说，我要预备好，当我有机会向人做见证的时候，我要做哪一些见证，哪几个见证，神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他怎样的彰显他奇妙的作为，有哪几个见证我要来为主做见证，我要如何的来传扬神的福音。我们所谈的这五个要点你牢记在心中，要常做准备，有机会的时候你就能够立刻的和人分享福音，分享见证。还有这里还有一句话说，要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请永恩念那个英文最后一句。
But do this with gentleness and respect.
对，我们要用一种很温柔的态度，尊重别人的态度来和别人分享福音，分享见证。
Amen.
用温柔的态度，用尊重别人的语气口气来和别人分享福音。
是。
而不是一开口就责骂对方，你是拜魔鬼，你要下地狱。人家一听到你这样的咒骂的时候，你想想还有谁愿意来听你的福音，听你的见证呢？对吧？
没错。
尊重呀，
是
尊重呀。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
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地引到神面前。我也为此劳苦，照着他在我里面运用的大能尽心竭力。
我们传扬他要用诸般的智慧，求上帝赐给我们有诸般的智慧，懂得如何先和人们建立美好的关系，让人们感受到我们对他的关爱，对他的友善，
是
他就容易来接受我们所传讲的。
阿们。
另外呢，在职场上我们要为主做见证。职场耶，葛培里说过一句话，我相信上帝下一个伟大的行动将通过在职场的信徒来实现。多么有眼光的葛培里牧师呀。
嗯，
你想想全世界的基督徒，我们都有我们的职场，我们都在不同的职场上，在不同的公司、单位、工厂、餐厅、医院、学校上班。如果每一个基督徒都能够在他上班的地方，在他的职场上为主发光，为主做美好的见证，借着他的言行举止来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把握机会和别人分享神的爱，你看这个影响力有多大呀，啊，影响力有多大呀。最大的福音何尝是什么呢？媒体和网络。所以今天呢，我们大家都有手机，要懂得如何把握这个神赐给我们的传福音的最有效的工具，把好的节目转发出去呀。一个转发给一百个，一百个又传给一万，一万传到十万百万啊，无远弗届啊。
是的。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第三节。
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
是的，人会信主那是因为圣灵的感动，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传福音的事上不断的祷告，传福音之前，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传福音之后，不断地为这个人祷告，求圣灵在他的心中大大的动工。
Amen。
人生中最悲痛的泪水，就是站在我们最亲爱的人的坟墓前，痛悔该说的话没说，该做的事没做，但到了那个时候，一切都为时已晚。永恩啊，请你来为我们听众做个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帝，主啊，每一位收听您节目的人您都认识，每一位信靠你的弟兄姐妹都是你的儿女。 主啊，还有多少迷失的羔羊还在寻找属灵的家？求主不断地帮助您的儿女们来认识真理，渴慕您自己，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有您的样式，也更加的能够与您同心，带着来自你的心肠、你的爱、你的光、你的真理，进入这个世界，传讲你的福音，好做那清洁光明的管道，引导更多羊能够回到你的家中，能够一起来认识你、信靠你，并且我们在一起回到这个世界中，向更多的人传讲来自于你的好消息。求主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能够在这一个世上能够凡事靠你、经历你、能够见证你奇妙的作为。我们也为着我们不幸的家人向你献上祷告，求主你的圣灵感动他们的心，在他们的心中做那松土的工作。我们深信每一位在你生命册上被你所拣选的人一个都不失落。谢谢天父听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圣名而祈求，阿们
阿们阿们。亲爱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
我是永恩，
明天我们空中再相会。
天地为你创建一片片的成熟，见不到手的人，相信你交集交集如同火烧，寻不见动心人，见到许多工人费时费力为己，并不是专爱神，记住是有人主血永世无人，怎不叫主伤心？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呵护主使用？谁使主心欢喜？山遍野都是迷失路的群羊，见不到牧羊人，饥渴受伤而死，悲伤践踏吞噬，流离飘荡无依，羊群分散失迷，迷人退途逃避，怎叫主心在千万人中竟找不到几个合身心的人，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呵护主使用？谁是主心欢喜？谁体贴主的心？谁体贴主的心？谁呵护主使用？谁是主心欢喜？